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研经展览。那这次我们可以念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生命的交通。那要来进到这一卷书之前啊，因为约翰的书信著作里面，其实一切事物都是很奥秘的。所以我们要进入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并转向我们调和的灵。这个我们要转向调和的灵，目的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奥秘的事物，并且我们还需要不仅看见揭开了，我们还需要有悟性，能够明白主向我们所揭示的。那看见后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念这个四个黑的字好不好？看见神，领会神，接受神，这一切信息目的不只是为了我们道理的认识，是要我们能够看见神，领会神，并且把这位神接受进来。接受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消化它。这就是我们研读约翰一书的这个目的啊。那这个约翰的执事呢，这个是生命修补的执事，有两个目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个两行两个，保罗执事，第二个要给旧约和新约福音书和书信。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因为保罗完成的执事这个受了破坏，所以约翰的执事就在差不多经过二十几年后就出来，为了要来修补保罗受损的执事。那还不仅是修补，他也要做一个总结。所以约翰的书信，他的著作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来，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修补破损的保罗执事，修补这个保罗的完成执事呢？首先呢，要看见有许多的异端者呢教训，那时候教训这个基督身位的异端。所以那个属灵的网上就有许多的破洞啊，所以呢，但是约翰蒙召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就是在补网，他要修补这个属灵的破损的网。那到底什么能够修补属灵破损的网呢？第三个重点就是生命，唯有生命能够修补所有属灵的破洞，所以这卷书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呢，约翰的著作也是神圣启示的终结。约翰的福音终结了整本的这个福音书的终结，启示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好，那约翰的书信呢，就是书信的终结，启示神圣交通的奥秘。第三个，就约翰的启示更是新约和旧约的总结，启示什么呢？就是基督要做神儿女的供应，使他得着彰显，也启示基督是三一神宇宙行政的中心。啊，所以约翰书信太宝贵了。那约翰一书的这个作者就是约翰，作时呢就是主后90到95年，作地以弗所，受者就是给那些信入神的儿子有永远生命的人。好，那我们念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主题好不好？一起念哦。
神圣生命的交通。
好，那这个有三个主要的大点，我们一二三大点我们一起念。
神圣生命的交通。
好，们
和
好，来，我们一点点看神圣的生命呢，就带进神圣生命的交通。那弟兄姊妹，这个交通是流通的，要怎么维持神圣的交通，就需要第二大点，神圣膏油涂抹的教导。这个膏油涂抹只有一个，在我们里面运行，要教导我们住在三一神里面。这个住就是要使我们能够维持神圣生命的交通。那第三个大点就是神圣出生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都出生了，对不对？我们都有得着神圣的生命，并且我们按照膏油涂抹能够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面，我们这美德就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了。两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积极的，我们能够实行神圣的义跟神圣的爱；消极的，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胜过死，胜过罪，胜过魔鬼和偶像。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这个约翰一书的纲要。那盼望要来呢，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会把这个分成五个段落，每个段落都会有它的经文思路，还有它的真理要点，跟最后它的经历应用。然后弟兄姊妹，等一下在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灵里来聆听。
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头一段，就是这个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一段，主要就是论到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那要讲到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所以最紧要的就是讲到这交通的源头，就是这个神圣的生命，它在时间里向我们显现了。 并且这借着它的显现就带来神圣的交通。那要是个神圣的交通要在我们的经历上得以维持，得以继续和不断，就有一些的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时常的认罪，第二个就需要我们来爱这位神，也爱我们同作肢体的弟兄姊妹。对，那再来就是讲到说，首先来逐一的看这个神圣生命的显现，如同刚才前一位弟兄所说的，约翰的书信可以说是福音书的继续。在福音书里面，首先就说到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太初就有的话，首先他这边继续的加强说，这个从起初原有的话，它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并且这个永远的生命在2000年前在时间里，它成为肉体，向使徒们显现，也向使徒们做见证。因此使徒们就被带进了这个神圣的交通。今天我们每一位虽然也是借着这个使徒们的传扬，借着使徒们向我们的做见证，我们每一位的信徒也被带进这个神圣的交通里面，带进与使徒们的交通，并且也是带进这个与父并与子的交通里。这样的交通就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喜乐要得以满足，我们需要进入与使徒们的交通，进入这个与父并与子的交通。那我们这个交通在我们的经历上要得以维持，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得救以后仍然会有许多这个现在许多这个罪的情形里面，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交通，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这个认罪有两个凭借，第一个就是神作为光来照耀我们，来照耀我们以后，我们就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并且后面更细部的来讲到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说神作光来照耀，因为神就是光。当我们在他这位作光的神里面来生活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与神有交通，并且我们就认识原来我们的情形是污秽的，我们需要认罪。我们接着认罪，我们就取用这个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这个交通的拦阻，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神与神的交通里面。 B 细点算是一个补充的话，如果我们还是犯罪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这位主耶稣，他是我们向着神的辩护者，他也是这个作为我们与神之间平息的祭物。因此我们第一个就说到需要认罪，第二个就是要爱这位神，并爱我们同身旁的这些弟兄姊妹。对， A 细点说到我们需要爱神需要认识并经历神。当我们认识并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对神自然而然有这样子的爱，这个向着神的爱就得成全。为什么呢？两个维点就更细致来看，因为这个认识并经历神，我们就有一种渴慕要来遵守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对我们不仅是外面的训谕，更是里面作为灵和生命的供应。认识并经历神，我们就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我们里面就向着神的爱就得成全，就渴慕来爱这位神，并且这个神圣的爱呢，就叫我们住在这个光中。太好了，我们这个我们都需要爱弟兄，但是这个对我们这个旧的诫命要成为新的诫命，要一再的向我们发出亮光。因此最后有一个这个经历上的验证，就是当我们爱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显明我们是在这个做光的神里面。同样的反面来说，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就显明我们是在黑暗里。那这段经文有许多这个启示与亮光，弟兄带我们逐一进入。
阿门。好，我们一同进入这一段的真理的要点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要讲两个点，第一个是神圣的交通，那第二个点呢，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这神圣的交通，就是这神圣交通的条件，认罪以爱神并爱弟兄。首先我们再看神圣的交通，这神圣的交通是出于这生命之化，这生命之化就是显现于肉体的基督，现在成为那次生命的灵传于我们。弟兄姊妹，喜不喜乐？我们都有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生命的交通实际上就是永远生命的流出。我们所有接受这位主、相信主、接受他得着生命的人，都有份于这生命的交通，好在我们有份于 父与子的琐事，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这个生命的交通，它有一个目的，它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益处，它有共同的目的。你们觉得什么共同目的啊？我们得着这永远生命的人，这是完成神的定旨。我们这样连于属徒和三一神的交通，好叫这生命永流出去，传福音牧养人，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定旨。那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认罪。一章七节九节说，若在光中行，我们就有与他有交通，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什么时候洗净我们的罪？一章九节说，我们认罪的时候。好，所以这里我必须要看见一个点。弟兄姐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属乎生命的，它是不能断掉的，对不对？你反怎么做，这个没办法断掉。但是呢，我们与神的交通是基于我们的生活，它可能中掉了，所以这个我们很需要注意。我们要知道如何维持这与神的交通，这个属灵生活的循环。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这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永远生命的交通，这个交通带进神圣的光，这个光光照我们的时候，它照了它的神圣的性情，铺入我们的罪、缺点、软弱。那我们怎么办？就看见我们何等需要这位神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们。
照样洗净了，得洁净了，我们更多得着生命，有更多生命，有更多交通，有更多交通，有更多的光照，好叫我们得着更多的生命，直到我们生命成熟。第二个条件是爱神并爱弟兄。他又说两个手，他又说我们遵守他话的，他的爱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得了成全。什么是遵守他的话？就是住在他的里面。这位是光是爱的神里面，我们住在他话里面的时候，他的琐事传输给我们。所以这里有四个点：神的爱、主的话。首先看神的爱是什么，他内力的素质，他的琐事借着什么传输给我们呢？什么？神的话。
Amen。
他的琐事借着神的话以神圣的素质供应给我们。
Amen。
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追求主的话？
Amen。
我们很需要导读主的话，祷告，接受主的话，做神圣素质的供应。
Amen。
这样在我们里面产生对神的爱。所以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的意思是，我们本来没有的神的爱，借着接受神圣的供应，把神的素质在我们里面增多，借着这样的接受他的琐事，这是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爱弟兄爱姊妹，彼此相爱，供应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就看见在我们身上的彰显的爱，这样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得了成全。
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能够借着认识并活在属灵交通的循环里，而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在约一的一章六节就说，我们与神有交通。七节讲到，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Amen。
我们知道这个神圣的生命会把我们带进交通里，进一步也带来主的光照和血的洗净。但我们要接受生命并进入交通很容易，要维持并留在交通里面却不简单。
Amen。
我们常常有从主而来的光照，但不愿意进一步的取用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Amen。
这就会使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 当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主就常常在祷告和诚心当中光照我。其实我里面有许多的不顺服和内顾自己的情形，这会使我没有办法跟上身体的水流。当召会在吹号，我们需要点名并一个一个有这个关切和家聚会时，我一想到要联络这么多不认识的人，其实觉得很有压力，就常常用忙碌当作借口来逃避主的呼召。可是我就发现，即使我也祷告，我也牧养，但随着我向主的光照越来越关闭，就越来越难在祷告中摸着主。在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Amen.
罪和不义其实是同义词，都叫我们离开神圣生命的交通。因此我在一次的长时间祷告中，在向主敞开，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在我里面的带领，取用基督的血洗净我里面不顺服的罪，也洗去我良心的污秽和年复。我发现神圣生命的供应就回来了，主把他对教会的心，对人的爱放在我的里面，叫我停下自己的努力，用基督的爱来为每一位祷告，也关心他们真实的情形。
Amen.
这样的经历使我发现，我们若要与神有交通，就需要顺从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抹。
Amen.
使我们一直与神有活而亲密的接触。
Amen.
这会保守我们能够享受并留在神圣的光和神圣的爱里。
Amen.
这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长大，也能与神同工。
Amen.阿们。好，弟兄姊妹，接着我们来到第二段的思路。约翰在第一大段说完神圣生命的交通后，他紧接着在约一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给我们看见神圣膏抹的教导。这两段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要如何得维持呢？我们需要按照后面经节所说神圣膏抹的教导而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住在它里面的时候，我们神圣的交通才得以维持。关于神圣膏抹的教导有三个重要的点。第一，这个膏抹不是教导我们别的事，乃是教导我们关于神圣的三一。第二，这个膏抹是照着我们里面生命的长大。第三，这个膏抹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使我们能够住在三一神里面。在接下来我们要看经文，从十二节，约翰对所有的受信者说，这个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他的名得了赦免。弟兄姊妹，我们的罪都因着他的名得了赦免了，今天我们重生成为了神的儿女。接着在十三节，约翰啊，就按照这三受信者分为三班人，是按照他们生命的长大。第一班人是在神圣生命里成熟的父老们，他对父老说，因为你们那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对于青年人，他说，你们胜了那恶者。对于在神圣生命里刚得着神圣生命的小孩子们，他说，因为你们认识父。接着约翰在十四到十九节继续加强发展并确证他所写过的话。十四节上半是使徒写给父老的话，因为父老们在神圣的生命里较为成熟，所以约翰没有进一步对他们加强的话了，他仍然说一样的话，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接着在这个十四节下，他对青年人就很有负担，他说，你们刚强，因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恶者是什么呢？那恶者啊，在地上就形成了一个反对神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接下来十五节所说的世界。所以约翰在这里从十五到十七节就提醒青年人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并且啊，爱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结果，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但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约翰在这一段就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却要爱父并实行父的旨意，因为唯独实行父旨意的永远长存。阿们。接着在十八到二十七节是最长的一段，是提醒小孩子们的话。虽然在十三节约翰已经提醒过小孩子，因为他们认识父，但是在十八到十九节约翰却提醒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从神生的， 反而像这边说的，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这些人啊，他们因着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就是这位敌基督的。那怎么办呢？约翰在这里就教导我们如何提防这些敌基督的呢？所以接着在二十节，他就告诉我们一条路。这边有一个与敌基督相对的，就是膏油涂抹。我们需要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这个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就使我们能够晓得真理。我们就能够认出谁是那虚谎的，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那否认父与子的。这些人就是敌基督的。但是啊，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如何知道呢？我们需要有二十四节的，勿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生命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的里面。当我们住在子里，住在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提防二十六节所说的那个那迷惑人的。这些迷惑人的就是敌基督的。最后二十七节是约翰的总结，也是约翰对所有信徒们嘱咐的话。他说，我们要让那膏油，按那膏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住在他里面。所以膏油涂抹，按照这个膏油涂抹住在他的里面，就是第一大段所说的按这神圣生命的交通住在这个三一神里面。我们越住在膏油涂抹的教导里，住在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里，我们就越维持与神神圣生命的交通。接着有弟兄和姊妹为我们分享真理的要点以及生命的经历。
阿们。在这一段的真理要点，它有一个中心，就是神圣膏抹的教导，教导我们关于神圣的三一，并照着我们生命的长大，使我们能够对抗异端，胜过世界。并且这样的教导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导我们要住在三一神里面。在这一段，约翰他对父老、青年人和小孩子们说话。父老他们乃是一般在生命上成熟的信徒，因着对神的经历，主观的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他们是在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借着神的话得着加强，而胜了那二者，并且不爱世界。小孩子们他们则是刚得着重生，因着他们里面神圣的生命，他们认识父，并且他们也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对于青年人和小孩子，约翰嘱咐他们要辨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以及那敌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约翰他的著作特别强调生命，特别是基于信徒生命的长大。在这一段，我们若要认识他这里所提到关于神圣三一的真理，就必须要在生命长大的过程里。那这样的神圣的三一，它乃是借着膏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膏油涂抹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父与子都是一。这样的真理抵挡了当时的一个异端，就是撒林哲派，因为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约翰也在这一段有力的强调，我们若有子，就连父也有了。特别是在二章的二十五节，那里用到了一个单数的代名词他，来指明前面的子与父，子与父乃是一。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神圣三一乃是非常奇妙的。神只有一位，在他里面却有父子灵三方面的区别。所以关于这个那敌基督的，那敌基督的乃是关于他们教导将神基督的身位错谬的教训教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从神生的，因为他们不在这个神圣的交通里，他们也不属于教会，就是不属于基督的身体。对于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需要知道，世界它乃是一种有秩序的安排，是撒旦所创造的邪恶系统，为要霸占神所造的人。世界上的事乃是世界的构成要素，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分别与我们的体、魂还有灵有关。我们对于世界需要不爱这样的世界，我们的不爱就是胜过那二者的立场。 然而我们若稍微爱世界，就给恶者立场攻击并霸占我们。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到三一神那里去，知道神的话那里去。关于膏油涂抹的教导，首先我们需要来认识这膏油的成分。在旧约里面提到，圣膏油它是由一星的橄榄油和四种香料所组成的，分别代表了神的灵、基督的死及其死的功效，还有复活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样神圣的膏油就把基督丰富的所赐带给我们，因此这膏油也是复活的灵。很特别，在这里这个膏油涂抹并不是约翰并不是使用名词，他乃是使用动名词，指明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当这样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来运行的时候，这样就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经历和享受，在我们里面主观的教导我们关于三一神和他活动的事。在二十七节也说到，这样的膏油涂抹他教导我们要住在三一神里面，他教导我们许多的事，但最重要的乃是要住在三一神里面。住它的原文就是停留，停留在某个情形、某个光景里，所以我们要住在它的里面，就是要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中。我们要与神有交通吗？我们就需要住在它的里面。最后这一段邀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读：我们该照着包罗万有之膏油涂抹的教导，实行这样的举措，使我们与神的交通得以维持。
阿们。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喜乐。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不要爱世界，要逃向三一神和神的话。我们这边有两处经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阿们。所以约翰就嘱咐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就是指撒旦所形成反对神的世界系统。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爱了这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若爱世界，就是给恶者有立场来霸占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我们向世界、向这个向撒旦反对神的邪恶系统来敞开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抵挡撒旦的征战中就失败了。那这个世界上的事包含什么呢？就包含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就说到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譬如有一些人他就很在意要开一辆好的车子，那车子可能就成为这个人的世界。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车子并不这么的霸占这个人。所以其实问题并不是汽车的本身，而是这台汽车是否是为着他今生的骄傲。若是汽车被仇敌所利用，就会形成撒旦的邪恶系统。所以面对撒旦所形成的邪恶系统，我们要往哪里去？答案就是我们是要往三一神那里去。只有三一神没有被撒旦系统化，因为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并每一件事都已经被撒旦系统化了。所以我们就需要逃向三一神并他的话，让神做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保护。那在我的经历中，就是因着健康的缘故，我就觉得需要开始有运动，我就开始研究该如何的健身，如何的煮水煮餐能够让自己更健康。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就觉得健康这件事就成为我的世界，逐渐成为我与主之间的拦阻。我就到主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主就光照我物质重灵命就轻，我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的里面了。所以我就天天的与我们家内的姊妹一同的追求李长寿文集，借着主的话不断的洗涤，不断的更新我这个人，我就没有心情能够去思想世界。借着这样的追求，执事的说话就叫我更有活力，叫我能够更有活阿们，更得着生命。所以赞美主，我们都需要逃向三一神，需要逃向神的话，使神的话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保护。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段落，是说到第三大点，神圣出生的美德。 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神圣的生命带来神圣生命的交通，第二章我们就有份于神圣高抹的教导。弟兄姊妹，这个结果就是住在三一神里面。当我们住在三一神里面，乃是基于我们已经蒙了神圣的出生，这是一种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叫我们能够活出神圣出生的美德。这样美德主要显于两方面，第一，我们得以实行神圣的义；第二，我们得以实行神圣的爱。所以在28节呢，约翰说什么呢？他说他若显现，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坦然无惧，当主来临时，我们也不致蒙羞离开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呢？答案在29节，29节就说，因为我们若晓得他是义的。弟兄姊妹，主是义的，当你住在他里面，也还是你就是义的。所以主来的时候你能够坦然无惧，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致蒙羞离开他。所以我们因着蒙了神圣的出生，得以住在他里面，得称为神的儿女。3章1节就说，是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所以我们这班神的儿女是蛮有盼望的。我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呢？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要像他，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示的。今天你就要有一个盼望，盼望来向主，盼望来活主。当你有这样的盼望，你会做一件事情。这里说3章3节说，你就会洁净自己，正如他是洁净的一样。他是洁净的，我们就洁净自己；他是义的，我们就行义。所以洁净自己就是过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就成为公义之神的彰显。好，那第4节，不行义就是犯罪。所以4节说什么呢？凡实行罪的也行不法，罪就是不法。在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这个基督的显现要除去罪，基督而在他里面呢没有罪。今天我们要如何不犯罪呢？6节说，我们就需要住在他里面。跟旁边的说一下，我们要住在，你就不犯罪。而第7节到8节是他进一步的嘱咐，他说，行义的人才是义的，像基督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9节就说，为此神的儿子显现，要消除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能够不犯罪呢？因为你已经蒙了神圣的出生，神的种子住在你里面，你就不犯罪。10节上啊是一个结论，在此神的儿女，行义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好，这是一个段落。那10节下开始呢是另外一个段落，说到这里从实行神圣的义转到实行神圣的爱。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呢？因为爱比义更深，爱比义更有力的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在11节就说到，使徒就有一个嘱咐，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
所以为什么你能够爱弟兄呢？因为你已经重生了。12节就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就能住在死中。那谁是那个爱的榜样呢？主耶稣。主他16到18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就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呢，今天我们爱人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爱人，我们要在行为和真诚上爱人。当你有这样的爱，用神圣的爱来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19节说什么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就在他面前可以安心，你的心就不受责备，你的心就无亏。 Amen。 当我们有这样无亏的良心，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无论求什么就从他得着，因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诫命是什么呢？我们来读23节这边，神的诫命就是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的诫命彼此相爱。最后24节啊是一个结语，为什么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诫命，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住在他里面呢？一乃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灵，借着那灵我们与他成为一灵，借着那灵我们能够享受神一切的丰富。愿主得着我们更多的在那灵里， 我们就能够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真理要点的部分。那约翰的著作说到这永远神圣的生命，他就很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有神圣的出生。接着这神圣的出生，我们这一班从神而生的人就有五个特征。第一个，我们会行义，然后我们不犯罪，我们爱弟兄，并且胜过世界，不被恶者所摸。那什么是行义呢？行义就是我们是很习惯的，我们不经意就会去实行义，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那什么是不犯罪呢？这不犯罪还不是说我们得罪后就从来就永远不再犯罪了，而是说我们不习惯去犯罪，我们的生活是不愿意去实行罪这件事情的。甚至当我们犯罪之后，里面觉得不妥帖的那种感觉，也证明我们是从神而生的，这个就是一种义的彰显。那为什么我们偶尔还是会犯罪？那关键就在于约翰福音的3:6，那里说到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那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在我们肉体里面有这堕落的性情，但在我们的灵里面有神圣生命的性情。对，所以当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在肉体里生活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去不小心就去犯罪了。但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活出这个神圣永远的生命。虽然我们要一直留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藏身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当撒旦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逃到我们的灵里面。那约翰的书信啊，也很强调我们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在约一的2:27就说到，你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然后在后面的2:28-3:24，其实就是描述住在主里面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它有很多的条件。第一个，在外面一面我们会实行义，也就是我们不会习惯去犯罪。但在更内里啊，我们会爱弟兄，会彼此相爱。这个向着神的爱，向着弟兄的爱，就使我们向人向神都可以安心，所以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接着这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很自然的会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能够凭信接受神圣的生命，也凭着爱活出神圣的生命，也能够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最后就有一个结果，不仅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主。那后面呢，就看见虽然这个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住在主里面还蛮难的，怎么那么多条件呢？其实身份读经就说到，我们不要被住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所打岔，因为在3:9就看见一个神圣的事实，就是神的种子已经住在他里面。我们有神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是一个小婴孩，他从父母出生的时候，他从父母得着人的生命，这人的生命也可以说就是人的种子种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很自然就住在人性里面了，不需要人跟他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同样的，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已经种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种子已经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能够驻留在神的性情里面。那我们要一直维持这个住啊，就在于24说到，我们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灵。我们要住，要看见我们有那灵，也就是我们有神圣这膏油的涂抹。当我们在生活里一直随着灵而行，一直顺着这膏油涂抹，其实我们就是去浇灌这个神圣的种子，这神圣的种子就会继续的发展。这膏油涂抹要叫我们的一切的我们要被三一神一切的所事给浸透，最后就有一个结果，我们要成为三一神的彰显，有神圣出生的美德。那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灵是约翰一书所揭示一切奥秘必须且紧要的因素。若是没有那灵啊，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种子、神圣膏油的涂抹，对我们都不是实际的，永远都是奥秘的。但借着那灵，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实际的。那灵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就看见，这是新约应许的福。借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那神要怎么赐给我们呢？这个那灵不是一点点赐给我们而已，神要把那灵没有限量的赐给我们。借着那灵赐给我们，那灵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就知道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要怎么一直维持着与神的互助呢？我们要在生活中操练我们的灵，要与主成为一灵。那凭着这灵也把我们带进圣灵的交通里面，借着这圣灵的交通，这主耶稣基督的恩同这神的爱都要分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一神一切的丰富。 我要分享享受住在神里面的生活，以实行神圣的爱。在约翰一书的3:18就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并且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这里的真诚乃是指神的真实和真诚。这就说出我们实行神圣的爱的时候，乃是把一些真实的事物服侍到人的里面。所以这爱并不是指我们天然人性的美德，乃是指我们里面神所示的彰显。当我们爱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乃是将这位真实的一位服侍到人的里面，并且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真实活出他的美德来。但这个美德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如何活出呢？乃是借着住在他的里面。在24就说，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乃是由于他所赐的那灵。哦，弟兄姊妹们，那灵对我们来说是实际的。唯有借着操练我们的灵，这个住在他的里面，对我们来说才是实际的，我们也才能真实活出神圣的美德来。已过，当我在牧养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虽然爱主，但是学校的行动只要冲到教会生活，他拣选的都不会是教会生活。一开始我只是在言语上鼓励他要多顾到教会，但是神就在我里面提醒我，生命的种子，神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需要操练他的灵，帮助他住在神里面。所以我在祷告中就时常提到他的名字，神的爱也就在我里面加多，叫我从外面对他的标准，转而顾到他内里属灵真实的需要。因此，神的爱也在我的里面加多，叫我要前去牧养他。所以我开始会花时间去到他家陪他晨兴，陪他吃饭，甚至带他去夜泊，抓住各样的机会能够，抓住各样的机会能够操练他的灵，并且帮助他一直的享受主。有一天，他就告诉我，学校，他想要参加的营队和寒假特会冲突到了，所以他就不去他的营队了，他要来参加寒假特会。当我听到的时候，我里面就十分的喜乐，就觉得借着我的牧养，帮助我住在神的里面，也能够享受神圣的爱，并且以神圣的爱来爱他。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圣的爱也引导他享受神住在他的里面，并且能自然过一种拣选神的生活。
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还喜乐吗？阿妹，这个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展览啊，其实就是主要分成三个项目。第一个，通常第一位弟兄他会告诉我们经文的思路，就是按着经文的次序，告诉我们这一段在讲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就会有第二位弟兄或姊妹告诉我们这一段里面他有什么真理的要点，有什么重要的启示。第三位就会有一位姊妹告诉我们在这一段中他如何享受，他如何经历这一段的启示。那待会我们展览完，大概到11:40以后，会有10分留给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这一段的展览里面，你们所享受的、所吸收、所消化的，可以简单的上来有分享。那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补充本876，我们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站起来，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一首诗歌。当得我心肝胆，你既如此不吝，舍你爱子作汉，父啊以那宝贵，我赞美敬拜，神就是爱，他才独生爱子。
真多路乃进来与人同在。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接下来我们再到下一段的经文思路。好，这一段是从这个四章一节到五章三节，那这个段落仍然是在这个实行神圣的爱的这个段落里面。好，在上一段我们看到说到我们要实行神圣的爱，就需要借着神圣的生命，好，还有这个神圣的灵。在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就说，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乃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灵。好，因为实行神圣的爱啊，是一件与住有关的事情，那住呢又是与那灵有关的事。所以约翰到了四章开头，他这里他就提醒我们一些关于与那灵有关的事。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四证诸灵。好，为什么呢？因为 A 小姐那里说，不同的教训都是借着不同的灵来的。在一节约翰就提醒我们，一切的灵总要四证，因为有许多假先知者已经出来，他们讲说不同的教训。那么我们如何试证这个灵 是不是从神来的呢？他所说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就看这个灵啊，他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体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借着圣灵承运的，所以这个灵啊，若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体里来的，他就是出于神的。相反的，如果不承认，这个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分辨他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世界的。一小点说，出于神的就是我们，我们就胜了假先知者和敌基督的。那第二呢，若是他是出于世界的，这个世人就听从他们，而且他们不听从我们。第三，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还有这个谬妄的灵。换句话说，我们借着变这个四证诸灵，我们就知道他的教训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世界来的，是从真理的灵来的还是从谬妄的灵来的，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那这些人我们就要远离他们。好，那再来，我们再回到实行神的爱的第三个方面，说到我们需要借着神做至高的爱还有全备的灵。好，首先在七节到十节那里就说，爱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就是爱。那这个神啊，他是爱的源头，所以凡爱弟兄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换句话说，神是爱，所以从神生的自然也就爱神，并且爱我们的弟兄。因着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有神圣的生命，爱我们弟兄，我们也能够凭生命的路来认识我们的神。那么神既然是爱，他的爱如何向我们显明呢？就是第三小点，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在此就是爱了。他差他的儿子做我们平息的祭物，就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好，那么第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当怎么样呢？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使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好，什么叫做使神的爱在我们得了成全呢？就是一小点说，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好，换句话就是指这位看不见之是爱的神啊，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如何被人家看见呢？就是借着我们的彰显，借着我们的弟兄相爱，就使他得着彰显，也就使这爱在我们里面得着了成全。好，那么他如何，我们如何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呢？关键就在第十三节，就是那个一括弧一，他说，因为神已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神是如何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呢？他就是借着父差世人，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并且借着我们的承认，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能够享受与神彼此的内住，这位慈爱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当这位慈爱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爱啊，在我们身上就是可知道也信的。什么叫可知道也信呢？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经历的。好，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的时候，就要使我们啊，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位神如何的爱人，我们也与他一样如何的爱人。那最后借着全备的灵，我们就很自然的爱神，并且实行他的诫命，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就使我们也彼此相爱。
第三小点，我们一同来读哈。因着爱神，并住在他里面，我们就习惯了彼此相爱，这对我们不是难担的。
阿门。现在来到真理要点，要与弟兄姊妹分享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讲到敌基督的原则。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原则呢？因为在四章的一到六节有提到了市政诸灵，在那里说有些灵并不是出于神的，那这些乃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敌基督的原则。那第二个呢，会分享到爱是享受三一神做包罗万有之灵的结果。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有提到三个经节，有关敌基督的意义。第一处是在约一二章十八节，这里说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边在那敌基督的前面，并没有出现指定冠词，指明这个敌基督的并不是只有一位，乃是有许多位。再来第二处经节是在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谁是说谎的，这个指明啊，这个敌基督的乃是说谎的。他们怎样呢？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并且否认了父与子。那再来第三处经节是四章三节，这里说凡灵不承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呢，他们是不承认耶稣的，他们就不是出于神的。那再来什么是敌基督的原则呢？这边说啊，就是否认基督身位的某方面，并以基督以外的事物来顶替。如果有人用不是属于基督的事物顶替基督的某一方面，他也是实行敌基督者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以美德，这个以我们的美德为傲，可能我们以我们的爱、谦卑、温柔为傲。但是呢，若是这些美德啊顶替了基督，那我们也是实行敌基督的原则。那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所有的美德都该是基督自己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我们的基督该是我们的爱，该是我们的温柔，能够从我们里面真实的彰显出来。那在道理上呢，我们也许没有否认基督身位的任何一面，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以许多天然、宗教、文化、伦理的事物顶替了基督。这个还不是仅仅只有美德而已，可能我们的想法、文化都可能顶替了基督。因此我们需要向主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一同来宣读这边的祷告。主拯救我们，搭救我们，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顶替。主带我们回到你的膏油涂抹，我们不要在任何一面抵挡基督，我们不要反对膏油涂抹。求主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顶替，带我们回到主的膏油涂抹。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有强调这个神就是爱，并且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爱呢，乃是享受来的，这个爱呢，乃是享受三一神做包罗万有之灵的结果。那今天呢，这位三一神已经成了包罗万有的灵，这个当我们享受这灵的时候，这个神就这样的数值所示更多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凭他的生命爱和光来爱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当我们听到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若是仅仅听到一种的教训，那就太可惜了。我们需要这个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注意我们内里有一个膏油的涂抹。那这个膏油涂抹呢，是这封书信的要旨。这个词呢，就含是今天三一神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复合之膏。这膏呢，包括三一神所已经经过的过程，包含他的为人生活、复活升天等等的过程。那也就像这个神圣属天的油气一样，这个当我们享受这膏油涂抹的时候，神就将他的所事数值所达到的一切更多涂抹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爱人吗？是因着我们享受这膏油的涂抹，使我们能够凭神的爱来爱人。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中，我们也需要更多来享受膏油的涂抹，使我们能够凭着神的所事来服事人。
好，我们都得着了神的生命，我们都是蒙了重生的人， 所以基于我们所得着的神圣的生命，我们能够实行神圣的爱，也能够实行神圣的义。到了约翰一书末了最后这一段，约翰继续讲到，我们在消极里面还有一种这个美德，叫做胜过世界、死罪、魔鬼和偶像。那请听，不论是前面消极的，或是后面前面积极的，或是后面消极的，它都是神圣出生的美德。说出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消极的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不是凭着我们的琐事或我们的能力。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乃是凭着在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些消极的事吗？我们需要借着在子里永远的生命，需要借着赐人生命的祈求，也借着真神做永远的生命。所以开头五章四节，约翰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胜过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好，我们这个对，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对不起，我们怎么胜过世界？第一个五章四节先讲到，胜过世界的是从神生之物，就是我们重生之人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有神的生命，使我们胜过世界。四节的后半接着说，我们胜过世界的乃是我们的信。但约翰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我们信心的本身，他要说这个信是将我们带进与耶稣生机之连结的信，这个信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我们是因着信得着了重生，也因着信得着了神的生命。所以其实真正胜过世界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但这个生命是我们因信得着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信。那到底我们信什么呢？在五章的五节，约翰就补充，我们不光是相信主耶稣而已，我们需要信。他特别强调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六到九节，约翰就见证这件事情，那其实是神亲自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神用三个步骤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凭着水、凭着血又凭着那灵。凭着水并凭着血是指明主在地上执事开头的受浸，以及主地上执事末了的钉十字架。当主出来受浸了之后，他一起来，诸天就向他开了，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受死之后，旁边的人看见主如何的断气，旁边的人就见证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并且主死而复活之后成为那灵，借着他所赐给我们没有限量的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神亲自向我们做见证，我们必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我们信入神的儿子，我们就领受了这个见证。十节开始，约翰就说，我们领受的见证，一面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另一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在神的儿子里面。我们一信入子，一得着子，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并且我们手上的圣经也是我们因着信得着了生命这个事实的确据。好，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神圣生命的交通。所以十四节它是紧连于前面我们得着了神生命这一段。基于我们得着神生命这个事实，我们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照着这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因着我们是在与神施义的光景里，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就知道神要听我们一切所求的。那究竟我们祷告什么？我们是为什么事情祷告呢？十六、十七节，约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为弟兄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身旁所有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我们身旁可能有同伴，他因着犯了一些的罪，正在遭受死的害，所以我们需要为这样的同伴祷告，不是去分析他犯了什么罪，乃是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神那赐生命的灵能够借着我们分赐生命给人。到了约翰一书末了这一段话，约翰继续强调神圣的出生，是神圣的出生是我们能够过得胜生活的基础。因着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习惯实行罪，我们也这个生命也不容许我们活在罪中，保守我们自己不犯罪，所以那恶者也就不摸我们。因为他知道他摸了也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留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让我们重生灵里这个生命就把我们从恶者的势力范围，就是从那握在恶者里面的世界给分别出来。阿们。这个生命呢，不仅在消极面分别我们，另外一面在积极面给我们有那个认识神的能力。阿们。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乃是真神，并且我们信的这位真神就是永远的生命。阿们。真神与一切顶替神的偶像相对，所以当我们认识凭着这个生命认识真神，住在真神里面，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活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保守自己，远避偶像。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接着来到这一段的真理要点。我们在开始前，我们是不是一同呼求主名两声？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阿们，这位真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一直的操练灵来享受他。那在这一段呢，是约翰一书的4节到21节，它是约翰一书整卷书的结语。那在这一段呢，约翰给我们三个凭借，使我们能够胜过许多消极的事物。第一个凭借呢，乃是借着在子里永远的生命。第二个凭借呢，就是借着赐人生命的祷告。第三个是借着经历真神做永远的生命。这三个凭借呢，刚好就是对应约翰一书的三个重点。第一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二是生命的交通，第三是住在神里面。那在约翰一书的5章4到13节这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借着信入子就有永远的生命。接着的14到17节继续说到，我们不仅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更能够在永远的生命的交通里面祷告，将生命赐给人。那在14节的这一段说到，这个照他的旨意求什么？阿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求，神就听我们。这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这个生命的交通，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神就听我们。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生命的交通里面祷告。那不仅呢，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生命的交通里面祷告，更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将我们里面的生命供应给人，将生命赐给这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圣徒。这个生命要在他们里面吞灭一切的死亡。 Amen。 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软弱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谁该赐生命给他们呢？对，是我们。从前呢，我以为啊，是我们为他们祷告，神就会赐生命给他们。但借着这次的研读，我就发现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就成为这个生命供应的管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他们的罪祷告，不是为他们的软弱祷告，我们需要为他们能够得所永远的生命祷告，我们就成为这个供应的管道，能够将生命供应给他们。最近我们是不是都去邀约人参加年终爱宴呢？我们都有去邀约，对不对？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来能够得着更多的生命祷告，更好，我们还能够去看望他们，直接将生命带给他们。好，我们是不是一同宣读下面的这一段指示的话？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与他一灵里来祈求，因为我们这样与主是一，我们就能成为神赐生命之灵，能将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代求之人的凭借管道。求主得着我们都成为这个生命供应的管道，这个生命不仅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将生命供应给人。那我们接着来到下一段，在约翰一书的5章20节，可以说是约翰一书最重要的结语。约翰一书整卷书啊，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住在神里面，神就对我们成为真实、实际以及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我们要经历它的秘诀啊，就是要住在它里面。那在约翰5章20节这里两次说到那位真实的，他没有说到神这个字，而是说到那位真实的这个词，指明啊，神对我们成为可经历、可享受的。那我们如何经历这位神呢？秘诀就是我们需要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住。20节不仅说到我们是客观的认识那位真实的，他更说到我们是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要经历神的秘诀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我们接着住，我们就能够经历他。那20节的后半继续说到，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字呢，就指明我们接着住在神里面。这位神就对我们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也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真实的就对我们成为真神，耶稣基督就对我们成为永远的生命。这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我们越多住在神里面，我们就主观经历这是真神，这是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经历就保守我们能够远避偶像，就是一切顶替基督的事物。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没有顶替基督的事物呢？有，所以我们都非常的需要经历这件事情。秘诀就是我们的住，
Amen， 我们需要更多的享受主，住在好里面胜过偶像。
接着我们来到这一段的经历与应用，我要分享的是借着与主示意的祷告，供应生命吞灭死。那邀请弟兄姊妹们与我一同宣读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赞美主，在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胜过并且吞灭我们自己身上甚至其他肢体身上的死。那实际上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遇见难处的时候，就是说明在这些人中间有死的情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要十四到十六节借着与照着他的旨意来为弟兄代求，我们就能将生命赐给他。已过一位姊妹来与我交通他与其他姊妹不合的情形，刚开始我想用我曾经的经历并且想了许多的办法来帮助他，但是情形没有什么改变。当我为这位姊妹祷告时，主就让我看见这位姊妹的难处不在于她个性上与人的不合，乃在于她需要更多的生命。因此我的祷告就转了，我不是寻求更多的办法，也不是想要 也不是要帮助她做什么事情，乃是为她得着生命祷告，这个生命能够吞灭她里面一切消极的感觉，并且能够有神圣的爱使她与姊妹们彼此相爱。我的服事也转了，当她又来与我交通时，我不再想其他的办法来告诉她，只是简单的带她跪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就在一次的聚会中，主自己就光照她，使她看见她里面真实的情形，她就对付她不能向人敞开的一切的情形，并且甘心奉献自己，把自己摆进献操里。
Amen。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总结。那总结讲了那么多，我们要知道约翰一书有七个奥秘。这七件事，第一就是神圣的生命，它是个奥秘。但这生命呢，有生命的交通，这也是个奥秘。第二个奥秘，那我们呢要怎样居住在它的里面，住在它里面，住也是一个奥秘。第四，在我们里面有膏油的涂抹，一再的教导我们，这膏油涂抹也是个奥秘。第五，还有我们有神圣的出生，借着这神圣的出生，我们也看见在我们里面就有神圣的种子，就在你我的里面，这是第六个奥秘。最后一个奥秘是水血和那灵，借着主耶稣在那里受浸时的水，还有流救赎的宝血，以及赐给我们无限量的灵，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七件事在约翰一书都是奥秘，但是当你我在经历上经历这七件奥秘的时候，就会带进七个特征，或说七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在生命的程度上的差别，我们不仅是小孩子，我们能够长大成为青年人，成为父老，是那般刚强的得胜的，我们就能够胜过敌基督假先言者，有一个第二个得胜的见证。第三，我们也胜过世界。第四，那恶者也不摸，也没办法摸我们。第五，我们远避偶像，就是没有偶像。第六，我们弃绝敌基督的。第七，不跟随制造分裂的人。所以这七个奥秘，就当我们经历的时候，就带进这七个结果。那接下来呢？就是从这最后一个注解里面出来的，就是讲到这个约翰啊，在这里修补的执事。他在那里修补这个保罗的执事啊，因着受到破坏而有了破损。那这有一个基本且实质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我加讲了这两张投影片，大家要抓住，你就把这个约翰修补的执事给抓起来了哦。那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的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生命的交通，就是这个主题哦。约翰一书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哦，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哈，是什么的交通呢？就是父和神的儿女之间有的交通。那父是什么呢？它是神圣生命的源头，我们也可以享受它是光，也享受它是爱。 那我们这些儿女呢，不仅是享受附着着神圣生命的源头，我们呢，基于着神圣的出生，还有带着这个神圣的种子，按着神圣膏油的涂抹，我们就有一个结果，叫做住在这神圣生命的交通里面。不仅是我们与父有神圣生命的交通，我们还要住在这神圣的交通里面。哦，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那这个神圣出生，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呢？就基于第一个了结的水，第二个是救赎的血，第三个是使人有新生起头的灵。借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就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现今呢，我们的父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在家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供应我们，我们就能够因着他神圣的成分天天的长大。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像他。这就是今天神要做的。那你我今天要做什么呢？就要与他配合，就是一直住在这交通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当我们越住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神圣的光中行，并且我们有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来实行几件事。第一个，实行真理；第一个，实行义；第三，实行爱，实行神的旨意，也实行神的诫命。所以这住在神圣的交通里实在是太重要了，使我们能够活出一切神圣的美德。好，那可是啊，当我们这住在神圣的交通里面的时候，就需要对付三件消极的东西。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是世界，第三个是偶像。罪是什么呢？就是不法和不义。那世界是由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构成的世界，我们需要对付。第三呢，也是顶偶像，就是顶替真神的这个代替异端的代替品，或者是顶替实际之神的虚空之物。一切的代替品，一切虚空之物都是偶像。所以这一切都是撒旦那恶者所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阻扰我们，拦阻我们，甚至使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中断了，无法住在神圣的交通里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直的住，怎么办呢？我们是有保障的。我们来抵挡魔鬼邪恶作为的保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有神圣出生，带着神圣的生命；第二个，看见什么呢？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在十字架受死，已经消除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就能够凭着住在我们里面神的话来胜过魔鬼一切邪恶的作为。太好了，这是我们的保障。那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呢？就是因着神圣的出生，凭着相信神的儿子，就胜过他邪恶的世界。最后，我们胜过罪，就是有一个神圣的出生，带着神的种子，使我们不致习惯活在罪中。这个呢，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罪，但是在我们经历中，我们发现我们偶尔会犯罪，怎么办？我们有辩护者做平息的祭物，也有那永远的有功效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能够住在神圣的交通里面。赞美主！你我都需要一直的住在这神圣的交通里。
感谢主，
阿门。
约翰一书非常的丰富，
阿门。
那我们接着是不是跟身旁的同伴，我们两两花一点时间祷告，
阿门。
把我们最摸着的，能够彼此的供应一下，彼此祷告一下，
阿门。
主啊，谢谢你，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经历你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能胜过一切消极的事物，留在这生命的交通里。
都进到神圣生命的交通，
阿门。
不仅与神，
阿门，
也与彼此有交通，
阿门。
把我们都能够带到这样的交通里，
阿门。
阿们，好，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的主题是神圣生命的交通。
阿们，
这个交通不仅与神，还要与彼此有交通。
阿们，
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回应分享的时间。
对，
弟兄姊妹们，你有 有感觉的，有摸着的，可以到台前来有分享，在这样的分享里，我们就与彼此有交通。
阿门。
我们今天早上的诚心圣言呢，是在讲说不可以教导不同的教训，那所以也就引出了这个约翰的修补的执事，因为保罗他的执事都在啊，这个最后是在67年主后67年完成最后的书信，然后开始实行，那个时候就有许多的所谓的敌基督的就出来了，教导不同的教训，这个在二章约翰一书2:18里面讲到那些敌基督的出来，跟那个那敌基督的是不一样的，那敌基督的到现在还没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就有许多的敌基督的出来，他们就是在反对保罗的执事的教训，所以因此约翰就需要到90年以后，一直到95年之间，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来把保罗他那些被破坏的地方去把它修补起来，那这个也就回应了我们今天早上读的7篇，为什么需要这个不可以教导不同的教训的原因。好像时间到了，不能再讲。
感谢主，今天这张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信息，让我翻转了我的祷告啊，为人祷告的方式与观念。那我要接着呢，我要继续的为我的福音朋友还有为我的家人呢，祷告说呢，要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也要把这永远的生命供应给人。
刚刚非常摸着弟兄们讲的一个经节，约翰一书5:16，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我们需要看见人会犯罪，是因为缺少生命。所以我们若看见软弱犯罪的弟兄，不是谈论他或定罪他，乃是我们必须操练与住在主里面，与主是一，在与主是一的灵里，为这个犯罪的弟兄祈求，好将生命赐给他。
感谢主，哦，我有神圣的生命种子在我里面。哦，我真是需要帮助里面的生命长大，我需要操练住在主里面，留在我的灵里，不抵挡膏油的涂抹，好叫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有正常的长大。
感谢主做我的辩护者，做平息的祭物，谢谢。
对，感谢主，我们有神圣的出生，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胜过这个邪恶的世界，胜过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思虑，主啊，胜过这个肉体，主啊，赞美你，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要更多的住在主里面，哦，主耶稣，可胜过那恶者。
弟兄姊妹们，觉得今天的展览如何？阿妹，感谢主啊，是觉得一头雾水呢，还是蛮了享受？阿妹，阿妹，感谢主啊，的确，若是有些弟兄姊妹啊，觉得说不容易进入啊，的确啊，某一面也是啊，因为我们已经追求了一个学期哈，感谢主哈，然后他们都预备了好几次，感谢，这是非常的结晶哈，若是你一个小时就完全领会哈，那也太神奇了哈，感谢主啊！但是呢，我们啊，刚才弟兄所交通了，我们啊，这个读约翰一书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啊，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回到调和的灵里啊。虽然我们读了，我们可能不太领会，没关系，我们要说主啊，我要来享受你。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追求就是为了来消化神，享受神。阿们，感谢主啊，保守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面。那约翰一书的主题一定要记起来啊。什么是约翰书的主题啊？阿们。然后呢， 如保守我们在这个交通里啊，有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啊？哦，大家都很厉害哦，啊，感谢主哈、啊，啊，那我们活在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里面，就会经历了什么？高有。阿门啊！如果我们顺服了呢，我们就怎么样呢？住，阿门。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有后面这些神圣出生的美德。有哪些美德啊？神实行神圣的义，实行神圣的爱，还有胜过。阿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弟兄们祈求。好叫我们了、啊，不仅啊享受这个生命，我们还要把这个神圣的生命能够供应给他们。哦，大家都很进入，感谢主哈！啊、哦，太好了啊、哦，感谢主哈！那最后我们有一些的报告，我们下一周今还是在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跑完最后的赛程哈。哦，有的哈、哦，我们哈、哦、这个有个姊妹很可惜啊、哦，她是全勤奖，她可能以为哈。哦上一周就结束了哈，所以今天就没来，太可惜了哈，我们还要跑完当跑的赛程。下一周呢，我们第一堂是李长寿文集的展览，就是1977年那一年发生一个大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李弟兄来台湾有国际的特会，主题就是一个新人。感谢主哈，所以呢。下一周欢迎弟兄姊妹可以邀约人啊、我们一同的有份于啊、这样的聚集，阿妹。那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哦，我们不仅啊你报名了下一梯次的日间班，也不仅啊你的组员报名了下一个梯次的日间班，你要看看你的小区，你周遭亲爱的弟兄姊妹，周四有空的可以邀请他下周来。来了以后呢，就现场报名啊！下一个梯次的日间追求班，我们要继续奔跑我们属天的赛程，阿妹。